新造的人第九期，继续读完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16节。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看透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思，能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？是出自旧约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40章13节，保罗引用了旧约，在旧约之下这是真的，但新约之下这不是真的。在新约之下，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但是你拥有并不意味着你已进入。然而，你可以进入，你是借着圣灵进入基督的思想。记得我们一直在讲这奥秘，现在来看，以弗所书1章6节开始，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，旨意是在爱子里让我们被接纳了。请注意，在爱子里被接纳，是在归于他恩典荣耀的称赞之后。换句话，神不是因你有多好而做的，不是他看着你说“我得让这些人被接纳，因他们就是配得”，不是这样，而是接纳我们给神带来了荣耀，并将神荣耀恩典显明。然后经上说，他让我们被接纳了。要明白这里着重的意思，我们可以说神已使我们可以被接纳。他已使我们被接纳，已经发生了。你是按悦纳的样式被造的，你被重造时已被接纳了。当神在灵里重造你时，在那时你已被接纳。因此，神是按被悦纳的样式建造了你，而非先造你，然后再接纳你。你的建造，你的重造，就是神对你的接纳。神使你在爱子里被接纳。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，将会有新造的人系列二进入靠圣灵而行的层面，就是真正活出神儿女的样式，在不久就会进入。现在还在打根基。做准备阶段，长久以来，人们总是带着这种问题来问我，我不得不重视。人大多都得面对很多情绪或心理方面的问题，而这些是你真正战场所在之地。有其他问题的人，在这些方面也有问题。比方说，你被气绝，有排斥感，害怕，定罪。羞耻感等等之类的，首先要明白，所有这些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别人的问题。他们拒绝你，他们想要你蒙羞，那不是你，那是你对他们想加给你这些的反应，是你看见了他们如何看你，他们如何看你，是他们对你的看法，反映出他们的内在，你已经重生了。你已在爱子里被接纳了。如果他们不接纳你，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在爱子里。当人们问我内在医治以及他们该如何做，如何将这个用于内在医治，说实话，我真不明白。我从没真正处理过这个，主要是因为我定睛在该关注的事上。没那么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即使在我成长阶段，我都承认，我在这点上从我父母那得到了很好的教育。他们从不对我说：“你做不到，你真蠢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”我母亲生我时才15岁，父亲刚满17岁，他们都非常年轻，我们几乎是一起长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 我母亲所受的最高教育是8年级而已。然而，在我成长阶段，我母亲用钦定版圣经教会了我如何阅读。这就是我们所读的。我就是这样学会了阅读。我只记得他们说：“库里，只要你下决心，你就能做到。无论你决定什么，你可以做到。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做不到，你可以做到。”所以，我从未处理过这些。我是独生子，没处理过弟兄姐妹的事。我妻子仍然因我是独生子而怪我母亲，但我因此形成了一个态度，就是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，我一定会赢。现在我知道，我听命于神，按神旨意而行，所以你赢不了我，因只要我和神在一起，便不再是我，只要我尊主为大。便不再是我，所以没有所谓的失败，坚持就是胜利。正如我上次讲的，所有这些态度已在我里面了。从没处理过很多那些我听到的别人要面对的事。我9岁时重生，现在知道那时很多都不懂。我只是认了耶稣是主，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。重生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活就对了，我没有。但当我满了17岁时，我开始对神认真起来。我知道了，神呼召我服侍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我犯过罪吗？是的。我知道我在犯罪吗？是的。但当我转向神，真正决定跟随他，弃绝往日一切，转向神。我不是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犯过罪，我根本不是在说这个。但当我决定真的跟随神，我知道那一刻他会饶恕，我知道我已洁净了，我不回头看。所以，我的过去和类似之类的从没困扰过我。若我现在跟别人讲什么与过去相关的，那是分享耶稣改变生命的得胜见证。如果他可以改变我，他可以改变任何人。我从没处理过羞耻、内疚或任何类似，已经没了。我不需要对付这些。其他认识我的人可能需要对付这些，但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我从没对付这些。当有人说：“从前有些事发生，我很内疚。”于是就有人说：“让我们来对付他。”多久以前出现这种情况？你什么时候得救的？对方12岁时发生的事，20岁时得救。那么，我们甚至不是在讲同一个人，因你一重生，旧事已过，你现在所有的只是记忆而已，你甚至不记得那件事了，只是对那件事的记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人们要紧紧抓住并对付那件往事的记忆？人们这样是因他们看见了契机，新事工的契机。或给教会咨询，从而从中获利。你去找他们咨询，他们向你收费，跟世界一样。每当有人问你们，约翰·雷克事工有什么可能帮到我的内在医治，我们的回答是新造的人，这就是答案。我是在告诉你。并不是你需要医治，而是你已经得了医治。现在你只要更新你的思想，这样你就不会想起那些魔鬼想给你看的照片，因这甚至不再是真的了，只是些照片而已。他想旧事重提，你过去的照片不是真的，对今天来讲 你的过去没有任何好处，不要把过去当成你的今天。对于今天，那不是真的。你要证据吗？看你相册20年前的照片，然后再照照镜子，你会发现老照片里不是今天的你。也许成是真的，但今天这镜子里的才是你。是正好相反的。你重生时，你内在已得了医治，现在魔鬼只能在你允许他工作的地方工作，那就是在你的思想里，魔鬼能在那工作的唯一原因是他只能在未更新的思想中工作，不能在已更新的思想中工作，因为更新了的思想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他的是，魔鬼只能通过我们思想、记忆和想法的属血气方面来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语是如此重要。你每天更新你的思想多一点，它就少了一点工作的空间，最终他甚至没有任何机会在你里面工作。有人说：“嘿，我记得你。”你说：“不是我。”他说：“看起来就像你。”他，你说：“不是。”他继续说：“你确定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是啊，就是这个名字。”你说：“不。”你想起的这个人。我知道的事实是，他已经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时不时被误认成他。或者你想想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跟他们说话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依然记住的是你的过去。然后你说：“哦，我是一个基督徒了。”他们说：“不论怎样，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时候？”他们开始聊这个，你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我。我不想讲这个，因为这不纯洁、不良善、不圣洁、不真实。这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将颂赞归于神。那为什么讲呢？当你开始面对这种情形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你想走多远？你想这事有多清晰？你想多捷径，不要老是旧事重提。如果有人来对我说自己正在面对被拒绝、排斥的问题，我就是总觉得被拒绝、排斥。现在他们有一整套术语叫做“孤儿的灵”，必须要得医治。你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，对吗？你能在圣经里找到的是，我已经让你在爱子里被接纳了。不要再追问人被拒绝的感觉，你这是在凭眼见而行，是按人如何待你而行，不要凭感觉，要凭信心而行，依神如何看待你而行。你在爱子里已经被接纳了。沙默尔博士说：“如果人们把你踢出他们自己画的圆圈，你就画一个更大的，把他们都圈在里边，这样真的让他们很生气，因为他们被含在你的圈子里了。不要担心别人的看法，首先你必须决定经上所说的是真的，不管如何，这是事实。在经上，神已经说了。”关于我的话，我已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主，他重造了我，因此我在爱子里已被接纳。所以我不再有被拒绝、排斥的问题。有很多人不喜欢我，在我看来是他们的损失，或者你会说这听起来很傲慢，不。是我确信神所重造的， 在我里面，已重造的是真的，我不再一样。人们所说很多不喜欢我的事，甚至都不是真的，不是事实，只是他们对事物的认知而已。人们说不喜欢我的态度，我说我不喜欢你胆小害羞。人们指责我过于激进，圣经没有说，说谎的和激进的将掉坑里，而是说谎的、不信的、胆小害羞的、害怕的，将在地狱里有份。不要因我不胆怯而责备我，因为我不想去地狱。我真的是个安静的人，喜欢安静阅读，一个人静静的独自待着，不会到处喧哗，咄咄逼人。你议论我没关系。但你若要说神让我生病，那我就会大大发声。我只为神辩护，不为己，因他配得。那时我会变得激进，为了捍卫神的话语，我会变得激进起来，让那些被魔鬼束缚的人获得自由。虽然激进并非我的本性，我是一个随遇而安、极易相处的人，随便你怎么，我也没关系。但若要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，我便不会那样。我必须不一样。尽管这不是我原本的性格，但人们需要自由。若我必须激进才能使他们得自由，那么愿神祝福。我会让自己激进起来，因为我是为帮助而来。我不会苟且，那不是我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借着荣耀和美德，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借着这些应许，得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恢复本意本，神的神性没有内疚、羞耻、定罪感这些东西，没有拒绝、排斥感。你认为耶稣没有面对被拒绝和排斥？想象一下，当耶稣读到经上对他的预言，被人弃绝、受苦、被击打。这会使你很快陷入沮丧、忧郁，但他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他了解人为什么拒绝他，因为他们在与神为敌。那就让他们拒绝我吧，神是我的帮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萨马尔博士总是跟我们讲，别人的脑袋是你存放幸福最糟糕的位置，不要把你的幸福戴在别人头上。人如何看你，反映的是他，所以别因此受影响。不要用人的话定义你自己。与人交往，要选择那些鼓励并兼顾你的人，即便他们了解你，知道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，但不会总是指出你每个错误和缺点。说实话，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和缺点，没人能够用你的缺点惊讶到你。你已经都知道，真的不需要被指出。保罗说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挖人的过去。你只要做决定，自己现在想要与神同行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现在你要做的是往前看，不往回看。我不会回到你的过去，找出所有过去的罪。耶稣的宝血大过那个。现在如果有什么出现在你大脑里，是的，当然你可以认罪，但最主要的是，我不翻查你的过去，特别是你重生之前的事。为什么我要回到那已死了的人生活中去呢？ 谁在乎他们做过什么？你只是要做出决定，你想往前走吗？如果是，那么你开始在你生活中应用已赐给我们的宝贵应许，然后你相信它，接受它，开始像它是真的一样行事，成为你的一部分，在你生活中应验出来。很快，这些性情就会成为你生活的常态，这样便是活出神的性情，你不会有内疚。受控告、被气绝感这些，而是活出自由。你不能自己带着这些捆绑去释放别人的自由，你自己要能活出自由，才能真的释放人的自由。你知道你是谁，这很重要。你不再是过去的你。如果你听到人们说你如何如何的话，令你感觉不好或者感到羞耻和内疚，首先你要确定是真的吗？你是他们说的那样吗？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，是不好的，那么就改变它。但若不是真的，为什么要受搅扰？只不过是谎言。你说他们在讲关于我的谎话，我的掰直。他们也讲关于耶稣的谎话，对吗？现在你有点感同身受了吧？不要徘徊停留在那，不要受他们话语的影响。若你有时间担忧这些，那是因为你没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你忙着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不会空担心别人怎么说你。你唯一需要确保自己听到的是主对你说：“做得好。”有一天早上醒来时，我听见神说：“当耶稣再来，他不会是说你意图很好或计划不错，他会说：做得好。在于你实际做，而非你打算做。我打算哪天做。”总有一天我会取得 DHT 认证，总有一天我会开始电话祷告，帮助人。不，这只是计划，是意图，这不算数。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。耶稣说："你为什么叫我主啊，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？"耶稣没有说："你计划了去做，所以给你的努力评个优。"要认识到。你如何过你的生活很重要，而不单是口说，不单是新思想。有一天我会做，不，有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，我们必须往前走，我们必须领受这些宝贵应许，并在生活中成就应验出来。要宣告，神已让我在爱子里被接纳了。我已被接纳，是神家里的一员。我不是孤儿，我不孤单。别人对你说不喜欢你，那又何妨？谁在乎那个？有人拒绝排斥你，背后议论你，那又有何妨？说实话，人们对侍奉有自己的认知，大多数。侍奉家庭根本不能在侍奉中坚持下去，这跟人们如何对待侍奉者有关，这是令人惊讶的。但你必须到一个地步，只问自己是否在遵行神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眼光和虚荣，不受其干扰，只专注于此。是的话，我是要继续以这种方式遵行。还是我需要改变，若我不需要改变，那就继续。人们抱怨你做事的方式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会一直抱怨。你所要做的是确保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不是说不要听意见，身边有忠信劝诫，但。 不要什么人都听。如果你想取悦所有人，那么我保证有一问你讨好不了，那就是神。你必须辨别，随时在给好建议，不只是说“哦，这太棒了，你真是太棒了”。不，你需要找到对你讲真话的人。你做得相当不错，但是你需要关注下这里，你不要甩掉。二，要更接近他们，你允许他们进入你生活，这样才能变得更好，否则你会变得很奇怪。威廉·布兰姆就是这样，他解雇了身边说真话的人，围绕在他身边就只会拍马屁，最后他陷入了困境。这样的事发生在很多事工上，发生在很多不同的人身上。还有甚者，一旦被你捧高的人跌倒，你就把人推到一边。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没想过要高高在上。糟糕的是，他们开始误以为自己就是你口里所说的那样，这才是真正变糟的时候。因为当他们膨胀自大时，你开始想，瞧那德性，自以为很了不起。那是你把他们捧成这样，他们本来想做的只是分享，所以必须确定的是，我们合二为一。我们当然要尊荣当尊敬的人，当尊荣给当得尊荣的人，但要认识到，没人比谁更好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我们是属神的祭司和君王，但彼此之间是弟兄姐妹。这不是有人是国王，而其他人是王子或乞丐。我们连于一体，同心合意，国度推进。除了耶稣，没人特别。以弗所书1章7至8节，我们在这蒙爱者耶稣基督里。借着他的血，照着神恩典的丰富，得蒙救赎。我们知道自己已被接纳，我们知道已经蒙救赎，就是过犯得以赦免。这恩典是神用全班的智慧和明达，使其向我们洋溢的恢复本意本。神已经充充足足地给我们。人们似乎以为他们得从神那里争取得到这些，不是这样。人们说有时如此难以得到，很难的原因不是神不给，而通常是因挤而使其通不过。你越多被拨开死掉，你就越容易领受神，聆听到神的声音。当我说层层剥落像挤死，你得意识到，管这叫死亡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有趣闹着玩。而是叫做死，因你感觉就像自己要死了，像即死不是一件愉悦的事。不做自己渴望做的事是令人不愉快的，但你必须做正确的事。一旦你做出决定做正确的事，做正确的事并不难。若你还没做出决定，每次出现机会，或左或右。你很难选择，因你还没做出决定。不要等到火急火燎才做决定，忙中一定出乱，所以要提前做决定。在未曾被邀请布道之前，我听过许多牧者讲道。我常对自己说，如果是我就不会那么做。我说，这些只对事不对人，我只是看到有些不对的事，比如关于处理金钱等这类不同的事，所以我写下所有这些，成为约翰·雷克事工的原则，大部分都在手册的开头。我们在医治布道时不收奉献，因为这样做不对，会令人觉得跟钱有关，诸如此类的事。 甚至远在任何人想到之前，我跟神说，我们绝不祈求钱财。这是在开始有人奉献之前，因为我知道祈求钱财不对，祈求奉献是因为没有信心。仔细听，如果你对钱的供应没信心，那你就是没信心去做要用这钱去完成的事。相信神，就近神，生发信心。信心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信神是可信的，一切都亨通。这真的很简单。以弗所书1章9至10节。照着他的喜悦，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。听到这句了吗？你已经知道神的奥秘，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。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，要将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，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你可以用括号把这句经文分成五组，照预先定下的经纶、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万有、天上、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里面，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。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经纶。神定下的计划，在时期满足的时候，当按所定的日期满足时，就是现在同归于一。直译是他可能聚集所有在一起，归于一。神把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聚集在一起，放进一体，放进什么？都在基督里的。所有这些去到哪里？在基督里，将万有。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，或是在地上的，在天上的所有和地上的所有，他们来自的这些地方，甚至是在它里面的。再一次，我们讲在它里面，在基督里面的，你把这些分开来解析，就明白了这经文在告诉我们，它在我们这一生中所完成的。继续11节，我们既在他里面，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意的，行作万事者的定制，蒙了预定，也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，或成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，运行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、计划。意见咨询所预定的，我们已经得了基业，如何得的？在他里面，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吗？这是你必须要确定的。你若在基督里，那这一切都是关于你的。我们在基督里已得了基业，你能继承一笔遗产，是在别人死了时。不是你死时，你的继承是现在在这里，不是在那，不是在你死后才承受产业。你要继承的产业不是在天上等着你，是现在，因为他死了留下的产业。一旦你们成为家里的一员，那产业就归你们了。预先定下，表示神的计划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好结局，有指望。你应该记住这个。下一次若有人说神会使你生病来管教你，让你更亲近他，你说不，神的计划是好的，不是恶的。”神没必要用恶来使你像他，有他的样式，因他是良善的。你不会用拙劣的设备去打造精美的杰作。你知道"真诚"这词的来源吗？ 这是拉丁文，意思是没有蜡。他们在哪里得到这个词？以前做雕像是在一块巨型大理石或花岗石之类的石料上，把不要的凿掉凿成的。米开朗基罗做了大卫的雕像，非常杰出的作品。我在罗马时有看过，当被问及怎么雕出如此杰出的作品，他说："这很容易，我在那块大理石上看到了它，于是我就把所有不是大卫的都凿掉了。神就是这样造了我们，对吗？当我们重生，耶稣在我们里面了，然后在我们的余生所有时间。"神只是把所有不属耶稣的都凿掉，当作品完成时，我们就如以弗所书4:12-16所讲的，连于元首耶稣基督，凡是成熟有基督的样式，耶稣就在你里面。人们看不到的唯一原因，也许在你肩膀。或其他地方有些需要被凿掉，它们将被修理。再想想，你已凿了5年，打磨光滑，但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敲错了一点，一只手臂掉下来了。大多数情况，开始人会说已经毁了，重新开始吧。但他们后来改变主意，我们可以用蜡。重新接上那手臂，涂上灰泥，上层油漆，它就会像新的一样。然后，它的雕像被买下，放进室内，温度升高，手臂开始下坠，很快就掉下来了。人们开始知道后，就不再购买这样的雕像。后来，他们不得不开始在雕像上挂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真诚没打蜡”。这个词从此而来，真诚的意思是毫无添加、毫无隐瞒。需要认识到，随着我们凡事成长，进入基督，正如此处所说，我们只有真诚不打蜡，没有任何隐藏动机和计谋。这可能是我在事工中最伤心的事情之一。我开始这事工的唯一原因，是我发现了医治和大能确实有效的真理。我只是想分享出去，使人不会像我一样面对至亲者的坟墓。我希望人们得胜，我希望他们的孩子健康起来，我不想让他们到坟墓里去，所以我尽可能多多地分享给人。后来，我们有了知名度。突然之间，人们要求加入我们。我想这很棒。我那时是真的太快接受所有人，他们为志愿者来了。我们似乎相处得很好，似乎有能力或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推动事情发展。他们切入进来，我认为这太好了。我们都只是想帮助人，想分享这些信息。那就让我们敞开心扉，一家人共同推进。你知道，我不是完美的，你不是完美的，让我们克服，继续前进，推进国度。但我从没想过有人来是另有目的。每次我为人祷告时，他们会走到我身后，把自己拍到和我的照片里，看。这是我和库里弟兄2年前的合影，我就在那里，是他左右手。我心里想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意见不合，你常把事情搞糟，现在却拿这些照片跟人讲得好像是我的亲密同工，这就是计谋。只是想谋取拍照，这样就开始。自己的事工，或者有希望出名，对他们来讲，这就等于钱。我一直在这努力告诉大家，这不是关于钱。就像我说的，我身无分文时， 就在布道，我曾工作，就是为了挣出去布道的汽油钱。现在我很被祝福，我要去宣教，汽油钱就已在那了。我不查银行卡里的余额，我刷卡加油，如果卡被拒，问神怎么回事，告诉神我需要汽油去要去的地方。希望你已听过我们神国财务教导，与你们大部分所听到的教导大不相同。我这样告诉大家：你有一船漂浮着的船。只要船还在漂浮，就不要担心水有多深。我不担心水深还是水浅，我不担心自己有多少钱。只要船还在漂浮，不管船下是10英尺深的水，还是1000英尺深的水，都没有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船漂浮着。我知道我们就是保持漂浮，水时深。时浅，水深时，我们就能够去更深的地方，于是钱就变浅了。钱需要花出去，不是存起来。我没有退休之类计划，我每天靠天吃饭。谁知道你还要在这里待多久？我早已跟我的孩子们说，当我还在时，你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。我走后就不用再为此相争了。你们想要的东西现在就拿。我孩子们知道，他们可以拿走我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不在乎，什么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在传福音吗？信息是在被推进了吗？人们得到了帮助吗？世界因我们变得更好吗？归结起来，你可以这样来判断。看看周围，说：“如果我明天离世，我会被怀念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你要改变。若你死后在墓地拿铲给你盖棺的是你葬礼上唯一的人，那你这辈子帮助的人太少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奴仆。这就是伟大的意思。”有很多人并非伟大，但做了伟大的事。你可以做伟大的事来帮助人，但做伟大事不会让你变得伟大。很多伟大的事都是由不伟大的人完成的，是人们后来在他们的传记中才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他们看起来没什么，但看看他做了什么，对人类有何等帮助。但他们自己却很糟糕，那么这还不够好。你想帮助人类，但你不想同时是一个坏人，对吗？你要想像耶稣一样，如果你像耶稣一样，你就能帮助更多的人。这一切都与我们在基督里是谁，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有关。我每天去邮局拿信，都会经过达拉斯最大的公墓之一。那里每天都有人下葬。我几次见到要进去参加葬礼的车辆排成长龙，一辆车和一辆灵车。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？要明白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只是为了得过且过，希望神满足自己的需要？这是自私，你永远不应满足于神，只是满足你的需要。你的满足应当是神借着你使亿万孤儿的需要得满足的时候。你说我没条件去做，这很好，那就信，凭信心去做。乔治·穆勒就是这么做的。他没任何背景，没任何资助者支持他，他看到了需要，便投身其中。神把供应带给他，别说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什么没有天分，没受过教育等等，不要靠这些，因为你有信心。若你有信心，凡事都能。阿门。你有基督的心， 这比教育更好。你没钱，你的神必供应你一切所需。你的问题是，你认为你的需要是你的账单。一提到喂养孤儿，你说如果我能不将孤儿的需要当成你的需要，将喂饱他们当成是你的责任。当你担起这个责任时，当神满足你的需求时，神必满足10,000名孤儿的需求。这就是我所学到的，神会满足我的需求，我对此毫无疑问。在我们过去的40年里，已经证明了神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但我们也学到了，如果我想满足他人的需要，我要把他们的需要当成我的需要，因为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他就满足我的需要，因为我将他们的需要当成是我的需要，不要满足于现状，要扩展，不要讲理由，扩展你的信心。在基督里成长，不论你在做什么，神更大，他想通过你做更多。你只是无名小卒吗？那太好了，这甚至将带给神更多的荣耀。不要等到先建立些名望，不，让神使用无名小卒去做伟大的事，将给他带来巨大的荣耀。当耶稣来时，他会问：“你用我给你的银子做了什么？”我埋了起来，不想弄丢了，结果还是没得着。你要意识到，耶稣所给你的一切是用来推进国度，他期待他所放在你里面的会有收成，他期待收益。耶稣回来不是为他所给你的，而是为看到更多。去读圣经，这不仅仅是你有了去天堂的门票。然后主日坐在教会就好了，不是这样。我们需要给神带来收益，我不是在说钱，不要这么狭隘。成功不是升职，成功是做神叫你做的事。当你做了神呼召你做的事，你用神赐给你的恩赐做神要你完成的事，那就是成功。否则，你就会被世界评判。我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这房间里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建立教会，不能带领生命小组，不能开始一个事工。你能够去医院，到急诊室为人祷告，就在那里，你就有了医治事工。我们已经有人一直在这样做，遍布全国。他们去急诊室为人按手。使人得医治，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没有这能力，因你有耶稣。若耶稣可以使用我做我正在做的，他也可以使用你建立教会、开展生命小组、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。他可以使你做到这些，你只要克服你的恐惧、放弃，不会是我这样的想法。我靠着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就是他说的你，不要告诉我你不能做，因为我相信神。神说你能。人们希望成为我们教会中的一员，说自己当地没有看见神迹奇事的发生，要我们去那里建立同样的事工。我说太好了，从你开始，你去建立，你看到了需要，这就是给你的呼召。那么你来做，如果我们有人手，我们早就做了。神让你看到了那里的需要，那你就应该拿起来做。人们听到我们这么说，立刻低下头，假装没看见，借口什么都不懂，只是想参加教会。不，你可以做到。我们没有人是特别的，我们所做的就是不断的做下一件事。神不断铺开道路，我们不断延伸进去，这就是我们做的。你们任何人都能做到，这信息是超简单。任何人都可以传讲这信息，但不是讲到就好了。你得有坚强的意志去活出来你所传讲的。 无论何时，无论做什么，你需要坚持不懈。通常做到的人是那些被鼓励围绕着的人，而不是跟着一整天拉后腿，说你还没有装备好，还在成长阶段，需要时间等等什么的。除了这些，他们不知道说别的。你在岸上无法学会真正的游泳，你不下水就不是在游泳，你不能在陆地上游泳。同样，你不能通过头脑想就可以医治浮式，必须通过实际医治浮式而行除医治浮式。我们有句名言：如果你不在做，你就不是在做。头脑里想不是在做，实际做才是做。耐克的标语是“只管做”。阿门。